领你，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再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给我一个清晰的头脑，这一个清晰的思想，在这个时刻，主啊，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把你自己的话语，把你自己的真理，能够清清楚楚的，能够在我们的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圣灵，我感谢你，我把每一位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特别是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主要应该听的，让我们能够听得见；不应该听的，你就让它能够被封锁起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没有看第四课之前呢，其实是一个整十课的课，我尽量把它缩短又缩短，缩短又缩短。就是说有时候讲的时候就会比较有点困难，因为要尽量省时间，尽量省时间，要把这么多的资料经文把它放在里面，非常困难。我已经想了很多的方法怎么样能够做，不过不管怎么样都好，今天我要讲的呢，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好多好多，我还没看过哈。我还没看过圣经里面有这么大的篇幅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类的，管讲家庭也好，讲祷告也好，或是讲读经也好，或是讲教会、讲服事、讲恩赐，我从来还没看到圣经里面任何一个主题或者是重要的事情讲这么多次，或是在这么多的地方出现。包括耶稣第一次再来，包括第一次来的时候，圣经讲有关于他第一次来的篇幅都没有讲关于这个末世来的这个篇幅这么多。也就是说整本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于他再来的这个经文是最多的。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多本书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把这个末世的事情，就是说，写出来呢？我想它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或者是必须要让他的儿女们知道的一些事情，要不然的话，他不会用这么多的篇幅、这么多的经文来描写、来讲述有关于他再来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 recap 一下，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昨天我们讲的，我们讲完了，昨天我们已经讲完了第六印跟第五印，第六印跟第五印是整个七印、七号、七晚，或者是启示录里面的一个开关，也就是说是整个可以说是一个末世里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开关。如果你看懂了这个第六印、第五印，其他的就很简单了，其他的其实就不难，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我就 recap 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今天我们讲末世，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讲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有些可能是刚刚进来的，我就可能repeat 一点点哈。有关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我们只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他的预兆，预兆方面的事情，在第一天我们讲了，有大概有16个预兆，一大部分的已经在应验，还没有应验的已经在准备筹备的当中。也就是说，比如说，好像这个特朗普，他忽然之间把这个他的那个 office， 在以色列的那个 office 搬到那个耶路撒冷，是一下子之间的，好像很多人都很惊讶，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就这样子发生了，就这样子一下子，哦，这个事情就成就了。那其实在他们的当中，可能他们已经计划了很久，他们已经想了很久，可能在暗中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筹备，要不然不可能一下子消息就出来说他已经搬了。我要讲的呢，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去预备，怎么去准备自己， 那么随时要准备，20年前准备，有些人准备了60年都还没看见他来，因为那些异兆还没发生，他们不清楚。第二点，第一点的异兆，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圣经里面讲了好多，都看过，都知道。但是重点是在那个关键性的时间，因为很多捉不住、捉不准他那个关键性的时间，因此呢，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要真正的去做好这个准备，预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昨天我讲第六印的时候呢，我就讲得很清楚，说有三节很主要的经文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不是单单在一个地方，一本书里面。如果是单单一本书一个地方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够拿来做定准，或者是单单两本书的话，讲到这个关键性时间，我们也不能够拿来定准。但是问题就是，这三个地方是主要最关键，讲到末世的这些经文，都把这个时间性定准，好像这个次序是一样的。OK，这次序是一样的。那么这件事我们就可以定准了。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圣经讲到有关于末世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时间性的问题，它没有讲到时间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跟其他的地方讲的没有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关键性时间的事情，我们把它否定了，我们否定了这个关键性的时间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解析，我们没有办法解析这三件三本书里面讲到这三件事情。那么，而这几件事是在最主要的，主要讲到这个末世的事情里面，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三节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耶尔书第二章第29节、30节，耶尔书第二章29、30节，它里面讲到呢，就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他说日夜星辰会变黑，会改变，日夜星辰会改变，他说。主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到之前，OK，主的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到之前，日夜星辰会改变。那么马太福音书第24章，马太福音书第24章29到31节，马太福音书24章29到31节，那本讲到的呢，他说灾难一过去，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性的次序，关键性的次序。灾难一过去，他说就日夜星辰的改变。然后第31节，他就说众目要看到他，驾着云，带着大荣光，带着大能力降临在这个空中，降临在这个空中。也就是说，这个次序跟耶尔书讲的这个关键性时间的这个次序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冲突。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了，因为启示录是专门讲到末世的一本书。启示录专门讲末世的一本书里面，当他讲到这个气印的时候，他这个大灾难呢是在第五印，OK，大灾难是在第五印，那是在启示录第十二章，OK，第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二节，第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二节。那么呢，也就是说，第六印，如果其实我们不看，我们都已经可以知道，因为两处的经文有关的时间是一个前一个后，都讲得清楚。那么启示录里面，其实不看都已经知道。那么第六印是什么呢？因为第五印是大灾难嘛，也就是说第六印就是那个大黑暗。那么第六印如果是大黑暗的话，那个次序是什么呢？那是耶稣是在那个黑暗之后才来临，也就是第七印就是他来临的时候啊，第七印就是他来临的时候。所以这个关键性的时间，我们抓准了之后呢，就非常简单了，非常简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底耶稣基督他在那个大黑暗的时候，大黑暗呢，其实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整个星球很多，就是说星球坠落。太阳不发光， 整个空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大震动的时候，我们现在讲哦，世界都在震动，这个世界的震动呢只是在这地球上的，只在地球上的这个震动，当然也包括这个气候上的改变也影响了一点、okay? 但是在这个末世里面讲到了这个大黑暗里面的这个震动、哦、这个大黑暗还没发生之前的那个震动、哦、那个震动、哦、是在那个第六印、第五印、第六印里面，第六印里面讲到的那个震动呢，就是整个天空整个宇宙，其实包括整个宇宙、都在摇动，其实比较直接的来讲说整个宇宙都在摇动，都在被震动。在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震动里面呢，忽然之间我昨天讲了，我们很难捉准耶稣来。那让我弄一个比喻来讲吧，没有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会面，就是说要见面的，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景、重要的会议或者是重要的会面的当中，没有可能那个主持人他不把那个时间、地点或者是方式通知大家的。比如说我们两个星期前或者是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祷告，全球这个祷告的这个会议，整个世界有差不多一万人，差不多超过可能一万人的人的时间，一万的人参与在那个当中的那个会议。那么请问，如果这个会议主持这个会议的人他没有把这个会议的时间、方法或者是地点，如果是会面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就在那个时刻全部聚在一起一起的来祷告呢？那是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必须会通知，除非我们想有一个突击，想有一个突击式的、哦、不要让人知道的，我们才会这样子做。那么请问一下，我们不要用经文的证明、哦、经文的证明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末世的时候，因为很多很多的人会讲很多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改变，因为很多人讲的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是正确的呢？是对的呢？唯有回到圣经的根基，唯有回到圣经的根基，圣经怎么样子？很多人说基督徒不需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如果他们讲的也有 很多道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把它带回到圣经里面，经文里面所讲的，经文里面讲的呢，包括就是说这几个经文它就没办法解释，如果说耶稣基督会在灾难之前来临的话，他没办法解释启示录这个里面的五印和六印那个次序，而是灾难之后才有这个黑暗，黑暗之后耶稣基督才来，我们没有办法解释马太福音书第24章29节30节31节，因为他那个秩序他是说灾难过去之后才会有这个黑暗，才会有耶稣基督才会来，我们没办法解释这个约珥书第2章29节30节，他说是在这个黑暗之后耶稣基督才会来，所以这些经文没有办法解释。对，也就是说为什么圣经的凭据是这么重要，我们可以听很多很多关于末世的事情，但是始终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经文的凭据来做一个定准，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摇摆，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的被摇摆，听到很多很多的消息，甚至包括圣经已经预言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哇，很多人告诉你哦，耶稣来了，耶稣在哪里哪里，在什么地方哦，但是圣经已经讲了，他说你不要信，他说你不要信，那么我们怎么样可能不信呢？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经文的补助，其他圣经里面讲清楚告诉我们是怎么做，他会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里面来，我们怎么可能不关心，不知道，不清楚，或是不去管，不可能。但是今天当你看到圣经里面这么清楚的讲述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情景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不会慌乱，也不会说半信半疑，而且你是可以非常非常确定的知道说这个就是时刻，这个就是他来的时刻，一点没有疑惑，知道这个就是他来的时刻。怎么讲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讲了，前两天讲的我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是在大灾难之后会有个大黑暗。那么这个大黑暗的时间大概有多长我不知道， OK， 大概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一点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另外一部分，
听不见了，只是我吗？
OK， 好的， OK， 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部分。那么就是说当这个在这个大黑暗的时候呢，在这个大黑暗的时候呢，你忽然之间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七印打开的时候，那我
还是先不放这个，先放另外一个。
我们看这个的时候呢，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个是在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然后下面就讲到有关于号的事情了。那也就是说打开第七印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当中，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事情，不管你是在哪里都好，因为整个宇宙在震动，没有人不察觉，就算是你睡觉也好，就算是你在工作也好，就算你在亚洲，你在西方国家，你都会知道，你都会知道这个状况，因为整个宇宙在震动，星球在震动。而在这个这么风沙走石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忽然之间就是说在这样又黑暗的当中，因为太阳不放光，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忽然之间整个天上寂静了两刻，整个天上寂静了两刻，也就是说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忽然之间这样，哇哦，慌慌动动，每个人都很慌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又整个世界就黑暗下来，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信的人能够知道，我昨天讲了，在那个时刻忽然之间天上所有风沙走石的情况，星球坠落的情况，忽然之间又停止了，寂静了，安静了。请问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能不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呢？绝对能够知道。我刚才讲了，任何一个重要的会议，任何一个重要的会面，没有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不通知让重要的人需要知道的人去知道的。同样的，耶稣基督再来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他来迎接我们的那一刻，对于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我们所等待所期待的那一刻。我不相信他来这么重要，他是来接我，他会不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来，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来，或者是在哪里来，怎么样来接我，我不相信这点。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说，用说这个耶稣来好像贼一样的那个说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知道，是吧？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了我昨天讲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这样的个黑暗当中的时候，忽然之间整个天上 晃动的当中，震动当中，他又停止了两半个小时，完全寂静了下来。所有的人在那一刻都会知道，我们的主他是非常清楚非常了解，他会知道人整个世界整个的状况。所以有些的情况呢，就是哦，两个人在推磨，一个被提，一个留下来。甚至里面有讲到哦，两个人在做不同的事情，一个被提，一个留下来。但是问题就是可能是一个信一个不信，一个留下来，一个信的被提，一个不信的没有被提啊。也有可能是我不能够说他不他信了他们没有办法被提，我不能够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也敢肯定说，圣经既然用这个十个同理哦，用这个十个同理来描写来描述有关他再来有预备和没有预备的情况。他也讲到有预备好的，他也是当那边是讲信徒认识的，他也讲预备好的人和完全没有预备好的人。预备好的人当这个新郎一来的时候，哇，就马上就出去。但是没有预备好的人，他还在找他的灯，找他有了灯要再找他的油。当他找了油的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忽然之间那个门就已经关了，门就已经关了。也就是说这个被提的时间会不会是一个时间点呢？我不敢说 ，OK， 我不敢说。但是这个是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会不会在那个被提的时间里面会有一个时间点？当众人知道他再来的时候，都在等待，知道他再来的那一刻是在大黑暗的时候，他驾着云而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的马上就去迎接，不知道的会跑去躲藏。因为在慌乱当中，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慌乱里面是耶稣要再来了，耶稣要来了，不是再来，而是耶稣要来了，所以他们跑去躲藏隐藏，甚至他们到一个地步可能不知道还是怎么，我不敢说这些，我不敢说。重点是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讲。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他黑暗之后呢，忽然之间整个天空寂静了两刻，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一个黑暗当中，天空又寂静了，整个天空天上寂静了两半个小时的时间之后呢，马太福音书第24:30他说人有能力有大荣耀借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书25:31，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福音书16:17-20，众圣徒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人。马可福音书8:38-39，把我和我们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赴荣耀里从圣徒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撒罗尼迦前书4:16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角的声音在吹响。也就是说在那一刻呢，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知道，有准备的人明白的人都应该知道。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再去相信我们不需要经过那灾啊，经过这个灾难。也就是说灾难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灾难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但是我们要感谢主，有好消息哈。好的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两个的灾难哈，我们知道有两个的灾难。那么好的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大灾难呢是撒旦给撒旦赐撒旦做成的，就是地基督跟撒旦一起操纵整个世界，来逼迫基督徒，逼迫圣徒，逼迫信徒而造成的，就是人不拜他，不打受像受印，他就会受逼迫。那么不打受印就不能够做买卖，这样的一个逼迫，这个是撒旦带来的一个逼迫。而这个逼迫和灾难呢，时间非常的短，我昨天讲了，大概只有准确的时间大概3年半 OK， 圣经讲了3年半，但是他说到了1290天的 OK， 到了1290天，也就是说真正结束会到1290天。他说如果你能够忍耐到1335天，那个是但以理书12章，当你能够忍耐到1335天的人有福了。 OK， 你能够忍耐就是说不去拜那个兽像， 不去为了这个生活生存的缘故而去，就是说打那个兽印，而去就是说为了生活而去，为了做买卖而去打那个兽印。他说你能够忍耐到那个时候1290天，你是有福的。到了1335天的时候，一切都会过去了，一切都会过去了。那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你必须要听我讲上两课，你才有办法说得到我今天讲的，对一些新来的，那么你请你们听听那个 video， 要不然我没办法再解析下去。好，那么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忍耐到底的他们就必定得救了。启示录很重要的，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灾难之后，黑暗之后，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五印是讲到这个大灾难，第六印是讲到这个大黑暗，第七印还没发生之前，就是看到这个星球都在震动，然后在第七章第十二节，我们来读一读。第七章第十二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对不起，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那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洁净了，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披覆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热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也就是说，在这个灾难当中，信的人会就很苦，很多的眼泪，很多很多的逼迫，很辛苦。所以我说，在这个一章前面讲的十四万四千四的这个数目，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数目。也是说得救的人数不可能144,400，因为如果得救的人数只有144,400，在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人数就是144,400，我想单单新加坡一个教会，单单新加坡一个教会都已经超过了那个数目。新加坡有多少间教会，它是有两万三万人的一个数目，如果得救的人数只有144,400，那么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是不可能。爱主的人这么多，爱主的人真的不要小看，很多很多爱主的人，我们不能够只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或者是自己的地方，世界上有很多，非洲很多很多非常爱主的人，中国有很多很多爱主的人，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爱主的人，韩国有好多好多爱主的人，以色列里面也有好多的，全世界都有很多很多爱主的人，怎么可能得救的人数只有144,400呢？不可能。对，这个144,400呢，只是象征说，在经历在这样的个黑暗灾难之后，经历过这个黑暗灾难之后的这个人数，这个象征性的个人数，也是有一个数目。如果是看前面那张经文也讲到，它是有一个数目，那个数目一到了的时候。那么那天上就忽然寂静，耶稣基督就来了，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已经讲完了七印，也就是说我们五印六印已经讲了，昨天讲了，今天我们已经讲了第七印，第一到第四印我没有时间讲，也是非常的简单，我就不讲那个，就是灾前，那是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开始，一直到去年合约签了之后，就是那些很简单的地震啊，这些战争这些，我不再讲这些，遇到地震我就不讲。那么气运我就讲完了。那么重要的就是呢，圣经里面其实之后的呢，第一个灾难是撒旦带来的， 那个就是其实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之后的呢 就是整个启示录里面大部分的篇幅里面讲的都是讲到神的这个愤怒，神的愤怒，神的赐下的这个灾难。也就是说基督徒呢你有两个选择，一就是选择你不要就是说在大灾难的时候受苦，没得吃没得喝没得住，你打了这个受印，但是你打了这个受印你就绝对不能够得救，圣经很清楚的说绝对不能够得救。那么如果你不打这个受印的时候，你可能会死，但是你死或者是殉道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圣经讲了你被在灾难里面死亡的人，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和他一起坐在宝座上，我们会被提，我们会被提，或者是我们会第一批复活。第一批复活的人 okay, 是那些在大灾难里面死的人，在大灾难里面死的人会复活，在那个时候没有死的信徒也会一起的身体被改变，再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灾难是不可怕，绝对不可怕的，可怕的是第二个的灾难，启示录里面讲的第二个的灾难，那个是神降那个灾难。神降的那个灾难从第八章开始，其实启示录讲仇敌给的灾难，地基督给的灾难，很少的篇幅而已，非常非常的少，但是真正大的篇幅是神的愤怒所降下的这个灾难，那是在第七印。第七印呢，第七印 是代表第一到七号和一到七晚。我再讲多一次哈，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哈。我来跟你们看，哎呀。好，那么呢第一印是这样子的，第一印第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怎么讲呢，看到吗你们？好，七印是这样子的，当七印打开的时候呢，七号跟七晚也同时的在被打开，七号呢是等于七晚 ，OK， 一到七号和一到七晚是相同的 ，OK， 七印是等于，也就是说第七个印哈，当我讲七印是讲第七个印，不包括第六、第五个印，是第七个印是等于一到七号和一到七晚，而且它发生的时候，它不是说一个完了之后，然后第二个再发生，第三个再发生。它发生的情况是这边在开始，那边在开始的时候，这边又继续又在开始，这边又号和碗都一起在发生，号和碗都在一起在发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就看这个七号和七碗到底讲些什么。七号和七碗是讲这个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在当中，那么一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就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会不会经历这些神所降的这个灾难呢？不会。如果我们就说坚忍到底的，坚忍到底没有拜兽和兽像的，我们不会经历启示里面大部分的那些灾难，启示里面讲的那些非常可怕的这些灾难，其实这是神所降的灾难，基督徒不会经过这一个灾难，基督徒会经过仇敌地基督所赐的这个灾难，但是基督徒绝对不会经过，如果你是坚忍到底的，绝对不会经过这个神所降的这个灾难。这个神所降的灾难是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九章，绝大部分的篇幅是讲到神所降的这个灾难。好，那么现在我们看有关于这个神所降的这个灾难，
的吧。
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先不要管这里哈，先不要管这里，我们先来看圣经。圣经里面呢，在这里第八章，我们你要把你的圣经放在手里面，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看，然后跟第十六章一起穿插的来看哈。第八章和第十六章一起穿插来看，我们看第一号和第一晚，第一号和第一晚，那是在第八章。第七节，第八章第七节，他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和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我们看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讲到七晚，所以我说七号等于七晚，七号等于七晚。第十六章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气碗倒在地上。”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气碗是神的怒气，记号也是讲到神的怒气，那个是在第八章第三到第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到神的怒气，神把当时逼迫这些基督徒的这些圣怒都全部倒在这个地上。到时候第十六章第二节他说，第一位天使去把碗倒在地上，又有恶而且毒的疮坐在那些有兽印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七号的第一号、一号和一碗，一号和一碗是代表什么呢？一号和一碗呢是代表有灾难会降在这个地上，也就是说神一开始降怒的时候，他把怒气降在这个地上，地上会有这个灾难，地上会有这个灾难。那些拜兽的人，拜兽的人会在身上呢会有毒疮在身上。那么按照这里的解析呢，如果按照这里的解析，我们那个时候是战争已经开始了，我说了三年半的时候，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再是原子时代，而是核武的时代，也是生物武的时代，也是化武的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在那一个征战的时候呢，一个核武就可以影响整个的地面 ，OK？ 整个这个核武带来的这个伤害，整个核武带来的伤害呢，很多。如果你听过的，包括那个化武 ，OK？ 发生的那个灾难呢，使人在身上长什么呢？会长毒疮啊，会长毒疮和拜兽的人。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是在第一号和第一晚打开的时候，地上会有这个灾难。拜兽和兽像的人会就是说被这个战争所残留下来的那个后果，就是说伤害，就是说伤害很严重的被伤害。也就是说其实基督徒只要忍三年半，你就要忍三年半甚至不用三年半的时间，你最后不用需要经过这么苦这么难。以前是拜没得吃而已，现在如果你拜了，你拜了这个兽像，你打了这个兽印之后，你被留下来的时候，你全身你没有一处是好的。圣经甚至解析说，那些甚至要死，在那个时候要死，求死都不能够死，就要死不了，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时期，非常非常痛苦的时期。如果被留下来的话，好，那么第二号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大山，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烧了三分之一。 你看，也就是说，第一号的时候，三分之一世上的人，地上的人，树哦，都死了哦，都被烧了。第二号，包括一些兽哈，拜兽印的人都死了。到第二号发生的时候呢，是在发生在海中哦，发生在海中。第二号和第二晚发生是发生在海中，那么海中有三分之一的船只也被坏了，你可以想象那是战争的时期，战争的情况哈，必须被留下来，而战争的情况会怎么样 ？OK， 也是神借着这些事情，甚至天使加重战争所残留下来的那个后遗症哈。啊，第十六章，我们看第二晚，第十六章第三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一开始只是单单地上受影响。然后呢，继续下去的时候，就是海里面的情况也受影响。到第三号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烧作的大星，好像火把。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沿上。这星名叫沉鹰，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沉鹰沉，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看第十六章的第四晚，第三晚，看十六章的第三晚，在十六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一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眼里，水就变成血。我就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是在听在圣德啊，你这审判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疼哉。”这第三号打开的时候，第三碗倒下来的时候呢，不单只是地上会有这个灾难，受到这个战争灾难很大的影响。第二号第二碗打开的时候，海洋也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污染，很多很多的鱼，海里面的生物都会死去。然后第三碗打开的时候呢，是在江河里面。江河里面很多很多河里面的就是河呢就变成了怎么样呢，就是河里面就根本那些水都不能够喝的，名叫沉鹰哦。所以是就是说，因为死了太多的人，死了太多的人，满地都是 ,OK, 满地都是那些死人。可能一直在河里面都有一些死人，那些河里面的变成血啊！如果你看在这个在第三晚的时候，他说：“哇，那些河都变成血了，都变成血了。”也就是说，河水也不能够喝了。其实那个留在那个世上的人很可怕，非常非常的可怕。你想想水河水如果不能够喝，很多包括。水那个井水，包括那些池湖水，这些水都不能够喝的话，其实比起我们在大灾难的时候，魔鬼仇敌敌基督的那个灾难的时候，是辛苦更多。我们如果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跑到一些河边，我们还可以生存，还有水可以喝。OK, 我们躲到森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面哦，随便就弄个帐篷，我们还是可以生存。里面还有野果野菜，我们还是可以生存。但是那些没有被提留下来的人呢，在那个世上其实没有的躲避的。不管你是在世上，是在海里面，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受影响，地受影响，海受影响，江河受影响。我们看第四号了。我们看第四号第八章第十二节，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到第十 三节，第四位天使吹号，热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夜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哇，到了第十六章，我们看那个碗怎么更清楚的解析。第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热头上，叫热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权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哇，也就是说第四号和第四网什么事情发生呢？包括天上的星辰，天上的星辰，月亮太阳星辰都受到影响，特别是太阳。现在太阳越来越热，它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偶然的。有些地方现在呢，已经那个温度已经高到有时候47度、okay? 高到47度、40度已经是挺普遍的了。一些地方冷又冷到往-40度，从来没有过的一个现象。有些应该冷的地方现在又 不冷了，变成又不冷，就没有真正的冬天，好像没有真正的秋天。所以那个气候被改变到一个地步，最重要是到了第四号和第四晚的时候呢，圣经讲的就是当时的热头不只是好像现在这样子，哇，能够烤熟一粒鸡蛋，你把那个鸡蛋打在那个石头上，那个石头能够把鸡蛋烤熟弄熟，现在已经是进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在空中与这个宴席的之后，在庆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神的这个使者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然后一晚、二晚、三晚，哇，这样有篇幅性的，所以说，其实他用两次来解析，用一号、一晚来解析，是加重他要讲的东西。有时候这边有讲的，那边这边没有讲的这么清楚，那边补足。讲得更清楚，其实是相同的东西。对，到了第四晚的时候，第四号和第四晚的时候讲什么呢？是空中的灾难。第一个灾难呢是地上的灾难，第号和第晚，第一个灾难是地上的灾难，第二个灾难是海里的灾难，第三个灾难呢是河江河的灾难，第四个灾难是空中的灾难。那么那第四个灾难是不单止没有水喝，不单止没有东西吃，还要受那个战争残留下来那些生化武，这个生物武，包括这个核武所残留下来的、所存留下来的那个残害，所遗留下来的那个残害，你要去忍受那些残害，身上会长毒，因为那些毒气，因为那些原子核武所留下的那些毒气等等，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你留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圣经说，到时那个时候人要死，求死，每一个人都在求死，根本不想活，根本没有想活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求死。但是你说他们要死却不能够死。到了第五号的时候呢，五号和五晚的时候，第九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九章，第五号是在第九章，第九章我们来读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热头和天空都映着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 触目，唯独要伤害额头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很清楚，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吃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是预备出战的马。现在我想，我们应该已经可以大概可以了解得到，最近这些蝗虫发生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有一点的感觉了。对于这个蝗虫，对于这些灾难，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其实已经可以有一点的感觉。30年前、20年前，你根本感觉不到，你根本明白不了，很难去明白那个情况。但是今天，当我们在看这个启示录，在看这个末世的这些预兆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尝试到一点点了，已经可以看到一点点了，已经可以明白很多了。到了第五晚的时候，我们回去看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我昨天讲了，在那个时候，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有留下来的人，包括信徒，有些他们曾经信的人，但是他们因为一时软弱打了兽印。他们在那个时刻有，就是说被留下来，他们到那个时候，恩典的时期已经过去，恩典的时期已经过去，在那个时候降困难的情况，这么多灾难的时候，那些人还不会去呼喊神，还不呼喊神，他们还在就是说亵渎神，你看到吗？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其实还是会有人信主的，还是会有人信主的，1000年神统治的那个时间还是有人信主，但是那个时候要信主的人实在是太难了，不容易，因为恩典的时间已经过去。那么第五号是代表什么呢？第五号呢是代表这个兽的国， OK， 兽的国会受到这个灾难，整个国了，整个世界了，也就是说整个国和整个世界会受到这个灾害，那个人都会受到灾害。那到了第六号的时候非常 interesting， 我很喜欢这个第六号。到了第六号的时候呢，是9章13到21节，而启示录的六晚里面的第16章12到16节。我们先看启示录的第九章，启示录的第九章第13节。第六号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OK， 再看这个第六号，第六号是在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波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倒给那些从热处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魔鬼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热积极征战。看来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刺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阿米蒂多顿。阿米蒂多顿是说众多的军队，或者是众多的人，或者是众多的人在这个米基多这个地方的一个征战。也就是说第六号是什么呢？第六号呢是神把他就是说存留或是保留在这个伯拉大河的那两个，那是个使者。那我以前有一段时期当我在很艰难的时候， 就是我在觉得说，服侍在 Surrey 这个地方，好像来这里，在这里的服侍那个国教好像太慢了，好像觉得说，好像我觉得是好像有点浪费时间，浪费自己，浪费自己的一点的感觉。因为在亚洲的时候，能够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在这里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有很多的限制，很多很多的限制。那么那个时期呢，我就说，主啊，到底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再这样子逗留在这里继续的服侍？当我在挣扎的时候，我就祷告神，我说神啊，到底我要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加拿大，还是要回去亚洲服侍？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忽然之间就给我看到这两段的经文，在启示录里面这两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伯拉大河的四位使者在创世纪里面有讲到，这使者是守着这个伊甸园，守着这个伊甸园的这个使者，他们就在那边，哇，我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年，他的一个责任，一个工作，就是守着那个伊甸园，不让人进到伊甸园，保护那个伊甸园。哇，我在想，哇，那样的一个工作不是好闷吗？几千年，包括可能上万年的也不一定，我不知道。那么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单单的责任就是守着那个伊甸园，不让人进来，守着伊甸园不让人进来。我说这样子，这太好像太可惜了吧。那么当我看到启示录的第六号和第六晚的时候，忽然之间我释怀了，原来神是特意要保留这四位使者到某年某月某日，也就是在这个当他来了之后，他愤怒的时刻，降在地上灾难的时刻，这四位使者也被释放出来。这四位使者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就跟地上的这个地基督的国 ，OK， 这四位使者呢是代表神的国，那地上的国也带，就是剩下的就是地基督的国，会在这一个米基多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最后的一场交战。那最后的不是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啊，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在3年半的时候开始。那个是世人和、国家所带来的这个征战、所带来的征战，是人为了争权、争权夺势而带来的这个灾难。那么这里呢讲的呢是怎么呢，是神的国和兽的国的一个交战。第六号和第六晚是米基多顿之战，哈米基多顿之战，也就是在米基多里面，我说过了，最后一场战争会在这个耶路撒冷，会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发生。那么这场战争到底三年多久？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从以色列那边开始了之后，他就不要忘记这些战争，每一场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个参与，但是后来其他的都会参与。当这个以色列的会支持以色列，在以色列当中，当然苏联也是常常会针对以色列，那么跟这个苏联的，好像是土耳其这些，跟苏联一起的，他们又参入这个征战，参入这些征战的当中，那个十国里面，我今天不讲了，在那个征战当中呢，慢慢延到最后呢。被提了之后，剩下的在米基多里面，就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征战。这最后的世界上最后的一场征战叫做哈米基多顿之战。哈米基多顿之战是神的国、神的使者和地基督撒旦仇敌的这一个部队或者是精兵来的一场征战。所以也就是说是两国的这一个交战，是两国的这个交战。那么在这个交战当中，当然我们都知道，哇，当时然后到了17、18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巴比伦国 巴比伦就代表某个末世，你可以说是代表这个末世那个国家，剩下的那些国家，特别是这个罗马 OK， 特别是罗马天主教那个地方，罗马和罗马天主教那个地方，特别是针对那个地方，一块十八十几方。那么我要讲的就是说，第六号是兽的国和神的国的一个交战。那么到了第七号的时候，哇，这是怎么呢？神的国已经成了，一切都已经成了。当你看这个第十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九节，我就不去看了。第十一章第十五到第十九节的时候，他说：“哇，一切都成了。”第七号，天使吹号的时候，包括第七网打开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神的国已经成了，一切已经成了，一切已经完了。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整个巴比伦城，整个巴比伦城被毁灭，也就是说兽的国被毁灭。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七印、七号和七王。七印、七号和七王，也就是说呢，我总结一下来说，那身为一个信徒，我们要知道的几点，我们要知道的几点哈，很重要的重点，我 recap 一下哈。要知道的几点哈，就是有一些次序性的东西啊。七号祭网，当然这个图不能够完全的准确哦，不能够说它完全的准确。那个是限制性的，有时候因为地方不够，没有办法我把它这样子放哈。可是这个可能是比较过来一点点，那么你先不要管它了。那我今天讲了这个七号和祭网，祭印打开的时候，我开祭印打开的时候。那么连接下去的马上的就有七号和七王被打开，七号和七王被打开。那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些重要的关键点，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呢，印到底是印到底是印，是从现在已经开始，是真正就是说越来越严重，到了一个地步，当这个在这里七年的和平合约，你看这个图哈，七年的和平合约一签了的时候，那些 sequence 啊，我现在是讲关键时间点哈，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去看这个关键时间点，你才能够有把握，能够清楚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好，在这里呢，七年的和平合约会被签，七年和平合约一天的时候，圣殿会被重建，重建了之后呢，这个燔祭、献祭会开始。献祭开始了之后，只有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在这里的时候呢，三年半之后，圣经已经好清楚、很清楚，好多地方已经讲了，42个月、1260天，或者是一灾、两灾、半灾，或者是就是三年半的时间。在这里呢，你发觉到他们忽然之间这个合约，一年的合约是以色列跟亚拉伯国家所签的合约，不是任何合约，他们每年都有合约，签很多很多的合约，世界各地每一个国家都签很多很多的合约，只是每签一个合约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呢，不是的。那个真正在圣经讲的这个七年的合约，是以色列人跟亚拉伯人签的那个和平合约，这个和平合约一签的时候，圣殿会被重建，献祭会开始，献祭开始了一半，也就是说他们签的是七年的合约哦，到了一半的时候，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九章里面讲的，三年半的时候呢就毁约，那一毁约的时候呢，这一个我们怎么知道准确的时间呢？怎么样知道主权的时间呢？是按照圣经讲那个亵渎神的，那个亵渎神的那个地基督，会以自称为神的这个身份，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有讲，帖撒罗尼迦书第五章他有讲，帖撒罗尼迦后书啊， 然后就第三章 你会看到 你们 自己去查一查吧，我没时间。那你看到那个地基督，你看到那个行为毁坏可憎的，你看到那一个就是说自称为神的坐在圣殿、okay? 坐在耶稣耶路撒冷的圣殿，不是任何一个圣殿，坐在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第三个圣殿，那坐在这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灾难要开始了。他自称为神的时候他就毁约了，他自称为神的时候他就做了那个像，要人去拜他了，要人去跟他了，要人去信他了，也就是说他会掌控这个经济政治。记得我上次已经开始讲了，地基督会和这个宗教的王、经济的王和这个政治的王这三王一起在那个时刻，他们会一起的来统治这个世界，他们一起的来统治这个世界。那当他统治世界的时候呢，就是说不拜他的人就会被逼迫，不打受印的人会受逼迫。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当你看到这个大罪人，甚至也说他是大罪人，他是那个行为坏可憎的，他是那个地基督，他是自称为王的这一个人坐在这个宝座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更加要看另外一个，就是耶路撒冷被重兵围绕，就是当他自称为王的时候，你们看到现在这个整个世界，中国啊、美国啊、伊朗啊这些、以色列这些地方，每一个国家他们的军队都预备好了，他们的军队哇，在这里他派了多少多少团战船，多少多少的士兵已经发到哪里去，在土耳其有多少多少的士兵已经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你可以看到的，你很明白我讲什么的。所以当你，但是现在都是各国各国在准备的时刻，没有真正进到那个交战时刻，有些只是国家一个单独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但是我讲的这个交战不是只是香港跟不是只是台湾跟中国的这个交战，不是日本跟台湾这些交战，不是这些真正的这场当时的这个事情，是全世界的军队，是的，世界的军队分成两批，一批是站在以色列，一批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一批是敌对以色列的，会聚集在这个耶路撒冷。OK， 那么是在路加福音书第二十一章。当你看到这两点的时候，兵围在耶路撒冷，那罪人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个时候是大灾难开始的，敌基督所降的灾难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说你要逃，那时候你要逃，什么时候逃呢？那个时候你要逃，什么时候开始要预备，真正更加深入的去预备这个灾难呢？是当你看到去年的合约签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会不会去买水啊这些来预备？不需要，因为战争还没开始，更加不用说这个大灾难，因为去年和平合约还没有签，政策也还没见，但是随时可以发生，记得它是随时可以发生，去年以内还没有，但是随时它一发生，可能今天明天随时的这些事情，真的 我告诉你，真的这些事情随时可能都会发生的，同一个时间有时候都会几件事情一起发生，因为有时候未必说这个发生的时候才这个，这个发生的才这个，未必的，那些异兆不是说一件一起发生，这个完了才到那一个，不是的，很多圣经里面在末世的这个异兆，特别是最后那几个的，最后那几个的异兆可能是同一个时间、okay? 同一个进度都在预备了，当他又要真正民众化的时候呢，他已经是马上报告，就马上已经成，马上报告，马上已经试行在这个国家里面，当然事情在国家里面的时候，当然还可以推动的时间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要逃，你不要再去买水买什么了，因为你要逃，在城里面的人要逃，在乡下的，我昨天说了，其实在乡下的影响没有多大，因为乡下的人至少他们都有自己养鸡啊，他们都有自己种一点菜啊，甚至他们都有自己的井， 好多乡下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井，他们有自己的井，没有井的他们都有河，所以根本其实河里面也有鱼，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养鸡养猪 养鱼，他们有菜有什么，他们其实在乡下的人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问题大的呢是在城市。所以难怪圣经很清楚，很明明的说，圣经听清楚，已经明明的说，在城里的要逃， OK， 在城里的要逃，不要再进去，不要再进，再去拿东西。他说你要逃，然后他说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千万不要进城，所以非常的清楚。那么到这里之后呢，你发觉到灾难过去，灾难一过去之后。大概三年零七个月 ，OK， 大概三年到三年零七个月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看到天大震动，天有一个大震动，在这个震动里面，星就是说星球各个方面，欧洲有一个很大的情况，有星坠落各个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情况里面，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大黑暗，突然之间有一个大黑暗。整个世界忽然之间黑暗了起来，在这个黑暗的里面，然后你发觉到圣经里面在我们讲的第七印的时候，在这个黑暗当中大概多久我不知道，忽然之间哇，这么慌乱这么震荡的一个情况，天忽然之间安静了起来，整个天圣经描写的很清楚，不是地，整个的天忽然之间寂静，就是这样子凶猛的一个情况，忽然就凶，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就在这样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寂静的时间，然后你就看到哇，耶稣基督驾着天上的云，带着荣耀从天上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众目都要看见他，感谢赞美主。对，基督徒其实不怕面对这个大灾难，基督徒绝对不怕面对这个大灾难，因为它只是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灾难其实不是真的，不是太难的，真正难的真正怕的那个是第二个的灾难，甚至说那些被留下来的在第二个灾难里面的人是有祸了，有祸了，那个灾难才是没有人没有办法忍受的，世人都没办法忍受的，因为地海江河空中整个宇宙整个空气整个大气层都会受影响，而且更加上就是说这个灾后这个战争之后所留下来的这个残余症，加上神的这个刑法在当中，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留在世上的人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要在这里就是说要弟兄姐妹们每一个听的人一定要自己立定一个决心，现在就要立定一个决心，做一个清楚的选择，我绝对不打这个印记，我绝对就是说不会拜这个兽像，因为知道耶稣基督要来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被提，我们反而不会去受这些的苦难，就算是我们不打兽印不拜这个兽像，我们可能会被杀害，我们可能会被饿死，但是我们只是比其他的人早死三年半，或者是早死三年早死两年的时间，那么这两年三年半的时间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在那个时刻这个世界是没有值得留恋的地方，所以是与主同在，在那个时刻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不去打这个兽和兽印呢，将会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哈利路亚，阿们。对，更加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专注的不是是看那个灾难，我们专注的是要看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来迎接我们，这一点不是去注重那个灾难而已，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有这个灾难以便我们有所准备，我们也必须要知道要发生的预兆，要发生的事情以便我们知道耶稣在哪一个时刻他会来接我，我把他个人化，他来接我，他不是只是来接你，他会来接我，他来接我，我不可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一定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接我，这样子我才能够去迎接他，因为圣经说我们都要去迎接他，哈利路亚，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我们怎么样去迎接他呢？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真理、把他的话语放在身体里面，已经明明的告诉了我们，已经预备了我们，已经让我们知道，目的呢是因为他再来是这么的重要，他再来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以致我们不会被撇下，以致我们不会无知，以致我们不会说被世界的假先知、假教师，或是包括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讲法、很多很多说法，把我们迷惑了，把我们困乱了，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我们不知道我们信什么。关于末世，我不知道我们信什么。关于耶稣再来，我不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不相信这一点。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念，特别如果耶稣基督把救恩的事情讲得这么清楚，他第一次再来，他带来的是个救恩，人类的救恩。他救恩的事情，他能够讲得这么清楚，让每一个信的人都必得救。他来这个世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是这个救主，他借着圣灵怀孕，非常清楚，他就是一个神的儿子，非常的清楚。我不相信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不让我清楚知道他怎么样来，他要来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是只是讲救恩，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我们回去和他在一起。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在这里停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应。明天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的了。明天呢就是实际的生存哈，里面实际的生存和意味。没求牧者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补充？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拿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祷告。哈利路亚。有没有补充的？因为我不知道谁在。
好，我回应一点啊，我觉得非常棒啊。我就回一点，这个关键点就是和平条约哈，就是最近呢，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呢，内塔尼亚胡又再次当选，那现在呢，他们已经开始着手一些土地呀，建就是这些土地方面的合约，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啊，这是最新的消息，他们就是开始操作这些方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呢是需要我们密切的来关注和祷告的。
是的
啊，我就回应这一点，谢谢，非常的棒。
谢谢。还有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去注意，我说世界上的新闻我们不知道都无所谓，是以色列的新闻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当然如果是天然合约签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么圣殿不见的时候你不知道，至少上次是天大战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了吧，受印的时候你都应该知道了吧。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话筒，我们一起来向神来做一个回应。哈利路亚，后来把上帝了把开源了
后来把他的
事那向神来做一个回应。
好
的
好
的
好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好
的好的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
我
母亲跟他讲的时候，
爸爸
就是能够迅速的能够明白，卡拉巴达的卡拉达的是卡拉巴达的，我留你，不要留你的事情，是卡拉巴达的事情，不带的事情，不带的事情，不带的事情，不带的事情，不带的事情，
不带的事情，不
我有点领受分享一两句啊，就是呢大家作为中国人呢可能知道哈，中国在1960年代是有过3年多的叫做自然灾害哈，叫做3年多的自然灾害啊，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说过哈，就是60年代出生的人一出生的时候就遇到3年多的饥荒啊，就是在中国就饿死了很多人啊，饿死了很多人。那我就几年前呢，神就特别就开启我。就说，因为我就是你们60年代的出生的神的儿女有一个使命，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末世的这个3年半的这样一个大灾难的这个得胜者要预备哈，因为也是不打受印，你就面临了一个生活的生死存亡问题啊，所以我就感到这些60年代的，当然我说的不是包别人也都包括啊。只是说我自己是60年代的，好像 C 房应该也是60年代的，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人是60年代的，就是说神就特别感动我们对这个部分有一些领受神也给我们有一些呼召，所以我就感到我们是一个先知性的现在60年代的这一批呢也很多站在这个站在神的家，在各样的岗位上来服侍神，我感到是有一个先知性的有一个先知性的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有一个先知性的这群人在我们当中是要跟大家一起，是预表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神已经预备了一批人是得胜者的好，我就做一个好，我在第二点就回应一点，就是说无论是七印七号七晚是很明显的，七晚是很明显的是针对仇敌的那七印七和七号呢在分配的方面可能你会遇到不同的分类的方法，但是呢这些不影响我们领受今天的信息你可能会看到七印和七号有一些其他的分类，有些其他的分类，但是不影响 不影响。所以我觉得谢法牧师他的这个他分享的这个信息很智慧的一点，就是你就抓住耶稣再来的这十六个标志，这十六个标记啊，其中又最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一个这个七年的和平条约啊，这个因为这个呢是可以看得见的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他的好多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应该是上周的时候，方济就是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主教啊，他们已经跟苹果和 IBM 约好了，他们会有一个时间来专门签订一个就是人体芯片，把芯片置入人体的一个伦理的条约啊，一个从。因为他们在伦理的条约上突破，就可以把芯片呢置入人体啊，就可以把芯，所以就感到各种的准备真的是紧锣密鼓的都在进行啊。这个时代真是个加速的时代，就是这些十六个记号，从昨天特别是昨天讲到这十六个记号，有好多好多都已经接近尾声了，基本上是接近尾声了。所以呢，我的感动就是说，就是加上现在国度的父老号召40天耶稣的禁食，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为这个末后做全部的准备。我感到是吹响了这样一个号角啊，这些实在都是预备好了，真的都是预备好了啊。那么所以呢，我感到我们现在真的是末世的末时，是一个。真的是要进入预备的时候。还有撒杜先知在新年的2020年的这个祷告会领受的，就是说2020年是预备的一年啊，2021年会有全球性更多的这样的灾难出现。所以感觉到这些都是很配合的啊，圣经的真理、先知的预言和客观环境都互相真的是很印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也很蒙福，我们很有可能活着被提，我们要有这个盼望，活着被提不用尝死的滋味，而且活着被提的是第二次的死，对他没有权柄的啊，是确保你可以进入羔羊的婚宴，确保你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新城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我刚才在灵里也看到，我们当中是有殉道者的，而且是很喜乐带着一家人去殉道的。我们当中有一批这样呼召的，也有一批是有预备的呼召的。对，非常的感恩啊，我就做一点这样的回应。
或者是有没有问题呢？当中。有些人，如果你没有拿到那个十六个预兆的那个笔记的，因为我只发在这个命定晨光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向任何一个命定晨光里面的人索取哈，因为我没有你们的邮箱，所以你应该可以找你们认识的人去跟他们拿，因为你能够上这里，应该就是你认识某一些的人你才知道的，所以你应该可以向他们任何一个人拿，应该他们都有的。有没有问题？特别的问题，我只是讲重点，因为时间真的没办法再讲其他详细的东西，有太多东西可以要讲，但是这点你们知道就好了，其他的不知道的无所谓，其他的不知道的没什么所谓。但是
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好像刚刚牧师讲的，就是那个三年半那个灾是我们基督徒会面临的，所以那个灾其实不是很艰难，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后面被提之后的那个愤怒第二次的灾可能会更艰难。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就是马太福音24:22里面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我很想知道，就是这里面22的这个那日子指的是基督徒所面临的三年半的那个灾难，还是说第二次神愤怒的那个灾难？
其实两个灾难都不简单，是我们拿来做比较的时候，
当我们拿来做比较之后呢，就比较起来之后呢，就觉得说第一个灾难其实都不算是太大的灾难，灾难哈，两个灾难讲起来是轻松，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你刚才讲的那个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那个那日子哈，那日子如果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忍耐下去的，
嗯，
这个是对的，其实不容易的，不容易的，
嗯，
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刻，圣经重复又重复讲了好多次，圣徒的忍耐就在此，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两个都不简单，两个都不容易，但是至少第一个呢是很短的一个时间，很多人已经说了，他要真正实行这个晶片哈，可能他随时现在都会发生这个晶片的事情，随时可能都会发生，因为太多的事情关于经济的问题，经济的情况的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受影响，晶片发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也有可能有些事情就早一点就已经开始做了，你明白吗？像那个同意的钱币这些，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同意的钱币，那我们就等，我们就看，这些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们知道他还耶稣还不会来就对了。
嗯，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可以忍下去，但是我们要立定心智。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我们立定心智，到底我们到时我们面对这事情，我们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看神、爱神、求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但是至少你现在立定心智之后呢，面对会好很多。
嗯，明白。谢谢牧师。
好，谢谢。还有问题吗？感谢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呢？明天我们讲比较实际的东西，比较实际的东西是以前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的，二十年前讲的时候没有这个必要，但今天呢是非常有必要，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因为有些地方的人已经太迟了，我想。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请Dennis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Dennis牧师还在吗？好，要不然就陈辉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哈利路亚。嗯，
我们要不要为西法牧师做个祷告？那个遮盖西法牧师啊。
好，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在这个世代兴起了你这么多忠心良善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主啊，我们特别的主啊，你要来纪念和遮盖我们的宝贵的西法牧师，主啊，让他在预备这一系列的末世的信息的时候，真的是充满了从你而来的平安，充满从你而来的喜乐和盼望。主啊，因为你预备他已经这么多年了，主啊，他就是为这个时刻真的是来站在这个位分上，来苏醒人心，来唤醒教会，来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主啊，祝福他在这一系列的课程的预备当中，把这些真理的传讲真的是带着圣灵的膏抹，主啊，滋润人的心里，倾倒在人的心中，结疑打惑，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清清楚楚的明白神的话语，真的是神的应许，神的带领，神的方向，都必要使我们众教会都要起来预备迎接你的再来。
也
祝福每一位这样饥渴慕义的，因为这个整本圣经66卷书唯有启示录说，读这书上记载的是有福的。主啊，我们读着启示录上所记载的是有福的。主啊，我们今天的每一位都是有福的。 主啊，你要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明白，真的是来查验，来查考，来真的是还包括一些现实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也是要来查验查考的。主啊，给我们这样一个真的是能听的耳受教的心，并且来警醒的祷告，慎重的查验，彼此的来交流和分享，彼此的来真的是祷告和寻求。主啊，谢谢你祝福每一位，让今天的信息和话语都结出百倍的果实，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这一群都是预备好的心腹，都是得胜者，都是被提的，都是复活的。主啊，都是要进了羔羊婚宴的，没有一个是落下的。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同心合的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阿门。如果你们之前去重复看那些经文，基本的那些讲义我都给了你们，你们有经文都有经文里面，重复再去查考，再去查考，你就会更加的清楚。真的，我以前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听。我圣经学院毕业之后，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在末世的事情上我怎么进些什么。我问了很多人，包括很多牧者，那我到底想信什么呢？那么就是说耶稣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如果今天我因为没有，如果没有这个圣经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的历史应该信什么。但是我一知道之后，我就不会回头，非常坚定的，那坚定的知道这个事情耶稣基督再来跟这个末世是怎么样的，非常坚定的知道，会有圣经很多很多的工具，非常非常的。如果你要去查考，可能有些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你可以去查考，你可以查我的立场未必代表所有的人，未必代表所有的牧师，但是这是我自己看见的这个立场，而且我加上很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放弃了我之前的那个立场，甚至我们神召会如果放弃这个立场，我们可能我们执照都不能够，我都放弃了，我都选择放弃。好，谢谢大家，
谢谢。